我们今天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想王弟兄回来了，我想我们也留给王弟兄一些时间，把第一章有些可能跟我们要补充一下。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是摆出了一个人，是摆出了神的用人，就是保罗自己。所以我们上次也特别留意到第一章后面讲到可夸，哥林多后书有好多处好多处写到可夸可夸，那我想这是摆出保罗的这个的见证。而且实际弟兄也交通到这个可夸最后还是夸他自己的软弱，到了十二章何时软弱何时显出神的刚神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是瓦器中的宝贝。那么也有弟兄常说哥林多前书讲的是属肉体，哥林多后书呢是讲的是属灵，有一个属灵的人，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被摆出来。那么保罗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人呢？那我想我们第一章读过两次，那我想第一次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有一节是那个比较核心的除了最开始的时候第九节，他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我想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想这一句话就是让人认识我们的自己，然后认识人的本相。弟兄们常说不光是坏的肉体不行就是好像所谓好一点的肉体都是人的东西都要带到尽头，经历死而复活的神彰显基督。那么第二次我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特别讲到从神的单纯，就是保罗是个在神的面前像神像人都是单纯纯义的人。那么后面有一节是19到20节，是在他只有一世，神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那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再多交通几句。那么一个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我想那个的重点是不同。哥林多前书仇敌主要是人的智慧，那哥林多后书仇敌主要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借着攻击保罗的身份，那么也就是说最后是攻击保罗所带出的知识的本身。那么就是特别是讲到忽视保罗这个人是忽是忽非，但是保罗就是借着书信就告诉我们，保罗一切都是根据神，都是根据基督，也可以说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带领。那么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当写到那句话的时候，当讲到在他只有一世，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时候，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另外的意思。那么一个从人来说，当初攻击的是谁？攻击的是保罗。但是可以说背后，因为保罗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也就是保罗发表的是神。那别人说保罗你怎么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保罗你这个人不可靠。那么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神是不后悔的。圣经中如果罗马书11章，神的恩和他那个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神，但是在一些的具体的有一些的方法上，有一些具体的事上，神当中会改变一些的做法。那个时候神原先跟人说怎样后来怎样，会有这样的。但这两个并不矛盾，神本身对他来说从永远的角度来说神不会改变的。但是从人角度，神怎么这样，圣经中有时候也会看到耶和华后悔造人后悔，但神其实没有后悔。那保罗也是，保罗他发表神的心意，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负担，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心意他一直就没有改变过。神怎么对哥林多教会有信心，保罗也是这样。但是在他具体的路程上，具体的脚踪上，也确实有一些的变化。那其实同样的是并不矛盾。那么另外有一个点，我想当讲到这里，基督是在基督都是是的，那里面特别讲到神的应许都，我想都在他的儿子里面，神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那么里面不光是表达神是不说谎的神，神是不改变的神。那另外这一句话里面也表达了神所允许的一切的东西，神的所有的全部对我们来说都在哪里了，都是放在他的儿子里，也就是在基督之外，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也联系到 本身哥林多后书他要带出一个保罗新约的一个的指示。新约的指示就告诉人是相对于要攻击的那个犹太的律法主义，那就是说讲的全部都是基督。新约的原则，旧约也好，律法也好，那些帕子也好，都给挪去。新约讲的那个原则，保罗他本身所要传递的，他带出了一个指示，就是基督的所事，一切都在基督里，只有基督里才是阿们的，才是实际的。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保罗如果从第二章角度来说，保罗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读第二章的时候，有好些方面都是表明他怎么是一个神的用人，在基督里。一个是他一切都根据基督，他的脚中有基督所定，并且在一切的事上他自己都不插手。我们待会看到保罗都不插手，对哥林多教会保罗是完全让基督来掌管，神的用人他不是用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全让基督来做。另外我想他不光对基督是那样的完全的做根据，保罗从第二章我们看到他对教会是蛮有感觉的，而且到了后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不光是一个讲道的人，保罗他是一个自己身上就能带出基督香气的人。而且另外一点，保罗作为神的用人，他对仇敌也有非常的有警觉。那么一开始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那么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一读到自己啊，总是有点问题了。我们都是说在我们今天在主里，我们都是学习啊，都是要舍己，都是没有自己。那我想当保罗他这里讲了自己定了主意，那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保罗他承认他有自己的意思的，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他不但带出的是宝贝，但宝贝是借着瓦器带出来的，不是说我们人就没有了。我想过去当江弟兄来讲属灵操练讲魂的那一方面的时候，他讲到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思想，我们没有意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片空白，不是。我想保罗他有他自己的意思的，但是他那个的自己，他的想法也好，他的旨意志也好，他是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意思之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显出来了，保罗是一个跟基督联合的，也就是他所发表出他那个的自己，不是他跟神不一样的，他最后表达的就是神的自己。那么他最后说，他后面说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那么过去弟兄有提醒，最早我读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弟兄提醒说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讲到保罗第三次去，那么再到你们那里去，那么前面一次去可能就是第二次，那个我想那应该不是当初保罗哥林多教会起来的那一次，那应该是保罗在当中曾经去过一次。当然在去过一次，也许保罗这里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那么也许之前保罗去，也许有一些人有忧愁。当然我想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七章第八节，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但如今却不懊悔。那么也就是说叫写信叫你们忧愁，这不是保罗的目的，保罗的目的是他写信给他们，最后结果造成忧愁了，保罗里面有点哎呀，有点感觉，哎呀让弟兄们忧愁了，但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很感恩，因为他知道什么？这些都忧愁，最后是带出懊悔了。所以保罗他很在乎，那就是教会他所服侍的神的儿女们的那个里面的感觉。所以说，还有第一章，我想二十三节，我其实觉得第二章开头和第一章的结尾应该连在一起，不应该是分成两章的。那么第一章二十三节也讲，我没有往你们那里去，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宽容你们，最后也是讲到我不辖管你们，让你们是靠着在主面前的信心，靠着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想这里就保罗他里面我想他也许上一次去也许有一些的责备的话，那么带出人一些的忧愁。那保罗后面还写过一封我比较阿们这个看法，就保罗是写过一封信去，那么最后呢到那封信写到那里，但保罗有一个担心，他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那说保罗这次不去他是为了宽容大家，一个是保罗他不想跑去用自己的权柄用自己的责备去让他们改变，因为保罗已经 把话已经讲明了，保罗去的如果太早的话，那么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神自己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做到火候。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保罗如果看了那个情况，如果保罗再说一些话，可能他们受不了，可能会让他们忧愁。那个忧愁能生出懊悔当然好，但是如果不生出懊悔，那个可能是个亏欠。那么另外从保罗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再来的时候，如果保罗再来的时候，我想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很明确跟我们讲，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保罗来的时候，如果保罗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如果保罗来了，他可以行使一些使徒的权柄，那么最后他看到那些情况，哥林多人没有在神的，他亲自让手给神，让基督来做工作，让他们有这个改变，还没到那个光景，保罗一看，哎呀，你们还没到那个光景，保罗里面也一定会有忧愁。所以在这里我想保罗是盼望他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罗他里面从第一章结束，他是说我不要来辖管，就是说保罗他不出自己的手，他是完全的让位于基督，在哥林多教会，在他们这些还够不上神的要求的人身上做工做工，让他们是靠着信心，靠着跟直接神的关系来做工。那我想这是写出神的用人的该有的，不是靠自己。那么而且我想里面我觉得很宝贝的一点，就是说保罗第二节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就保罗他对教会非常有感觉，而且对保罗来说谁使他快乐。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知道腓立比书说到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你说靠主之外还有什么好喜乐的？那么我们靠主喜乐才是对的。但是保罗他里面他对身体有感觉，那么就好比说过去有人说我们实在离不开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但有个弟兄就说过，你不光要看到这一点，当你看到一个弟兄的时候，你再说主啊，我需要这一个弟兄。教会身体，我们需要身体中的任何一部分，一个都不能少。那也就是说对保罗来说，他不光可以自己跟神摆在面前的喜乐啊，保罗对他来说教会能不能这个光景，这是保罗非常在乎的。所以是教会最后能让他带来喜乐。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心，他对所服侍的，他里面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深。那么然后呢读到第四节，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当然这里的痛苦，我就记得有一个肢体也就不久之前，他讲到痛苦，哎呀，他讲到生病很痛苦。他说服侍主啊，没有什么痛苦，没病没灾。他说那个身体的痛苦才是很重要的。哎呀，我说如果你看看保罗，我说保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外面身体什么软弱，外面的患难。如果读到后面，对保罗来说最大的痛苦，他的把教会挂在心上。就像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的诗篇中有一篇，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中文翻苦难翻错，应该是痛苦。当初因为约柜没有得到安息，也或者说新约的角度，教会没有活出见证，这是保罗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对他来说，他一个服侍也有弟兄常常提醒，我觉得也是我们有时候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觉得一服侍把该要讲的话讲掉了这样就好了。但是其实背后是不是不能说对教会没有牵挂，但是好像是不是一直能够多多的流泪。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觉得你不能说没有那样流泪的时候，但是好像是觉得要多多的流泪还是非常少。那我就当保罗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诗歌本里面678首，主我爱你国度，我们也过去也常唱，他说我为他常求夫，为他我常哀哭，为他我常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那我想神的用人实在是应该真的是为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应该是常常流泪的。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很早之前，在我原来聚会的地方，有一次那是在圣灵有一点感动我，我正好在扫地， 突然好像对教会，好突然里面那个负担很大，突然都哭出来了，为教会祷告。他后来一想，这个只不过圣灵那个时候感动而已啊，一下子我那个时候还就情不自禁的就在为教会祷告。但我想，当保罗不是，他不光是好像感动他一时，保罗是个住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为教会，他是跟基督联合的，基督宝座上对教会的那个的心，他是一直的在保罗的身上在发表出来。所以这里是保罗讲到他作为一个神的用人所应该有的。那我其实就有点，当我会想到啊，旧约中有一个人，他也常常流眼泪的，那就是耶利米。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那也就是说，但是你即使流泪，也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你会看到他里面一方面对教会非常的有感觉，但是一方面他这个感觉完全是发表基督的感觉。像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流泪，有一段时间在耶利米开始的阶段，那段的时间他是流泪，他的泪流的可能就不一定全都在神的心意中，他也可以为他的本民族的犹太人，他有过分的哎呀有一些的忧愁。但是我想，当神告诉我们是神的用人的话，不光是要流泪，而且实在是发表的完全是基督的感觉。那么这里到了第五节之后，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让也许有一个，是不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五章讲到淫乱的事情把他赶出教会呢，还是后面又发生过一个怎样的事情？那反正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人，那么因为他是受了众人的责罚，那么但是保罗说又要安慰他，免得忧愁太过了，甚至沉沦了。那么也就是说我记得当初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说，若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他觉得，哦，像外邦人和税吏，那当然就跟教诲没有关，就是停止在跟教诲的交通的当中。但一个弟兄说，那里面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也要寻找外邦人和税吏，主耶稣也为他们死。那也就是说，这里一面是对教会是严肃的，那个教不能够会上一团的面都会出问题，但是在这里就保罗他里面是看到他是对他非常有感觉，他知道他那个的分寸。他里面就是说，保罗他不是说是为了解决一件的事情，处理掉一件的事情，一个的难处，在他保罗的心中，一切都是为了得着教会，为了让这个人，不是为了把他问题解决掉，是非都判明了，保罗是最后要让他来得到。那像我们也常讲到约翰福音讲到洗脚，为弟兄姊妹洗脚，但是当初主耶稣他洗脚，他是洗去别人的脚上的灰，那他是谦卑的，同时我也相信那个水的温度是一定是有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将人来挽回，而且这里是坚定不移的爱。你如果那个人出了问题，如果怎么样，你最后能够不计较，可能也不错了。但保罗说坚定不移的爱，也就不是一下子好像应付一下，这个是要坚定不移的爱在那里。那我想这也发表出保罗作为一个神的工人，作为一个神的用人，或者说对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对教会，对神的儿女，对所服侍的，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他后面特别是讲到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那么这句话保罗照理说是站在一个教导的，站在一个他写信的一个身份，但他对教会还是非常的，对身体非常有感觉。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就想起我们前不久查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你们写信，你们写那个信，你们那个举荐谁我也打发他们。保罗在这个里面，保罗他是跟教会，他是，我记得王弟兄讲过，跟教会他在情感上也好，在心思上也好，都是有一个一。那保罗在这里面，他是跟那个教会，他里面一直带着那个一。但这个的一对他来说，也不是说随便的我去降低要求，没有。他跟教会，他对身体有感觉，不是自己好像怎么样。那他后面有一句是在基督的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他不是随便，他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教会，但是要谁要批准，一定是基督批准。而且这里讲到了一个连，说哥林多后书用了很多的连字，那么也就是说第四章讲到神的荣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讲到我们藏着脸最后可以反照他的荣光，就是保罗他在基督前就可以了，在基督脚前就可以了。保罗是一个跟主他是非常，他跟主是面对面的，在灵里是面对面的有经历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一举一动都是看主的脸色的，主要怎么样他一定是怎么样，他对教会有感觉，但是最后的依据是主的自己。那么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机会胜过我们，所以保罗他也是对仇敌也是非常的警觉。那么这里讲到诡计，就是说仇敌很多时候仇敌的诡计往往在第二步。若读以弗所书，我们前面也查，这是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就了一切还要能够站立得稳。有的时候仇敌第一步可以给你攻破，但你一不小心他这里趁机仇敌第二步就咬上你了。也就是说他一个是在教会中，比如说那个弟兄可能有一个什么问题，他是跌倒了，但接下来如果你真的是在真理上是那么的持守，但最后又让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最后又被仇敌达到目的了。所以说我过去读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时候还是给我一点提醒。亚伯拉罕他都战败了四王，那四王很厉害，他已经是得胜的。但是后来索多玛王马上就在旁边，如果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稍不小心，他就怎么样？他就可能上索多玛王的当。幸亏那个时候有祭司有麦基喜德在那边跟他讲话。所以你看，仇敌他可以让你赢，但是仇敌他后面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后面那个陷阱你就掉下去。我想保罗作为一个神的用人，他是非常有警觉的。那么后面就是特别是讲到保罗的他怎么样是脚中完全是跟随基督。因为保罗他是神的用人，他不看重的他不是工作，他看重的就是神的旨意是如何。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的对比，那么里面有我们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是外面的，一个里面的。那么一个是外面是主开了门，但是呢他里面说我灵里不没有办法安息，我心里不安，里面原来那个意思就是我灵里不安息。那我们就说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差的情况，那么是像谁呢？就像旧约的约拿，那约拿他也看到一个环境，那么他是贿赂自己的良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主的话早就跟他说了，叫他要到哪里去很清楚了。那约拿他是用自己的意思讨到那边去，一看哎，正好有船都来，票也买到，有的人说三年一班的船我也买掉了，哎呀那就我那说明是我应该这么那么跑。那么这是他贿赂他良心。但在这里宝贝的地方是不是这样？这里宝贝的是他说是主也给我开了门。哎呀，这是不是你自己开的门，这是主给你开的门。这个你照理说你当然就应该继续在那边传福音，但我想它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灵里面的不平安，也就是虽然外面有环境，我原来是想不通，我想这个剧如果说他就说有门打开，他如果不说主为我开了门，我想我们很容易领会，但他这里说是主为我开了门，那我就想起一件事，我就想起诶，那跟这个也差不多。我记得过去我没记错的话，倪弟兄他交通过有一次，神没有让他去传福音，他到了大概一个岛上还是怎么样，他去传福音了。传福音有没有果效？传福音有果效。传福音有果效呢，你传福音都有果效了嘛，那一定是神的工作嘛。当他回来，里面圣灵感动他，我根本没有叫你去，你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照理想要你跑到那边去嘛，那神就把门关掉，你传福音一个人都不信，那就非常清楚了。没有，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神是好像开了一扇门，但是让他里面更看到最后是什么样，最后是里面的东西，就是恩高的教训。那么还有一点，那我有点去联想，不一定对啊。当保罗讲到这个执事的时候，他到第三章他特别是讲到什么叫字句，什么叫经义。字句是外面的，神的律法是神写的，但这些是外面的，它也是出于神，但是神要人得到的是里面的经义。你做一个新约的执事，对，外面的东西好像也是神给的，但是神要你更注重的是里面的带领。 那么如果你是保罗是个神的用人，是个新约的执事，那一定不能不注重神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好像表面，他也是神的工作啊。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没有遇见弟兄提多，当然是圣灵让他里面不安。另外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中，他看重的不是一个工作，好像有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我就做了。他没有遇见弟兄提多，也就是说当初提多是保罗，一般认为保罗让提多去去看一看哥林多教会情况，然后回来告诉他。我们知道他在特罗亚等，但是他里面是牵挂着哥林多教会，而且圣灵也让他里面，让他里面感动，不是要留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里面看的不是工作，他里面看的还是神给他对教会的负担。所以他最后怎么样？最后跑到马其顿去，提多也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见面之后，提多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告诉他，保罗得了安慰。所以在他的里面，他看到的是弟兄，他里面看到的是教会，不光是一个外面的工作。那我想这有的时候啊，我自己实在对神的有的带领啊，真的不是，有的时候真是会搞错。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外面的各种的情况，这不是一点点的印证，好像说神啊，若不是出于你，那个不会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但是我就觉得这大概应该是神的带领，但是最后一看，哎呀不是，我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后来慢慢神让我们学识，有些外面看上去好像你一定非常有把握，好像应该是神要你做这个事情，但是慢慢学呀，觉得其实跟对神的了解，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是非常的不够。那我觉得这里要真的要做神的用人，那是实在是要非常敏锐的知道神的旨意，神在那一刻时刻的旨意，不光神永远的旨意，到底要做什么。那么下面一段也是我们常交通的，是讲带出馨香之气。当然那个背景就是在罗马的时候，如果你是个将军，你去打仗，你打赢了，打赢了之后你回来凯旋，有一个队列，队列的街上呢也有点的香，我想当时罗马那些异教的他们那些的祭司也会点香。那么这队列当中有一部分是得胜的人，有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战士，也有一些是俘虏。那么就有这两种人。当这个香起来的时候，那么对那些战士，对那些勇士，他们什么？他们只要得奖赏。那么对那些俘虏来说，要么被杀死，要么就做奴隶，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死。那么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用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去得，我们对我们得胜，但是其实是基督得胜。对我们来说，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夸胜。那么就像好比一个你这个国家这个队，或者你那个地方那个队在打比赛，打赢了，你在旁边什么？你在旁边是夸胜，得胜的不是你，但是你一夸胜就有分于你了。那么他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将基督的香气出来？因为他认识基督，他那个认识是真知道，是有经历的那个认识，而且他是在各处，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到底有多少的本事。对保罗来说当初就很清楚，你怎么样能够显出香气，只有一个的，就是你伏在神的权柄下，你跟着神跑就是。神今天叫你，你里面不安，神把你带到马其顿，你到马其顿，马其顿有香气了。当初神带你到特罗亚，神你按照神带你到特罗亚，你只要跟着，你不用做什么事情，你这叫夸胜。得胜是基督的，你只要伏在他的权柄下，你在基就是在基督里，你就可以来夸胜。那么他所以这里而且说，不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也就是说你有馨香之气出来，最后可能造成有些人是得救，或者有些人叫他活，你会有些人叫他死。但对保罗所关键的，这些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工作的果效嘛，最后怎么样？但对保罗来说，这不是他所关注的。对保罗来说，我只要伏在神的权柄下，我只要能够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身上发表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他关注的，他唯一关注的就是不是跟着基督，是不是他？你只要伏在基督权柄下，最后必然的结果馨香之气出来。但做工的果效，有些人会怎么样，有些人会那样，那是神最后的安排，当然也是人到底对神的拣选，是拒绝神呢，还是人要神。但是他后面讲到一句，讲到死和活， 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所以我想从第二章的后面这一部分开始慢慢连上第三章，就是神要得到保罗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要带出一个的执事来，这个的执事是很厉害的，这个的执事是叫人死叫人活的，那么这个执事是谁能够来担当得起。但这里担当得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死活是生命的事情，那么就是保罗的诀窍就是一切依据基督。那么他说最后他讲到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当我读到许多人的时候，里面从一个会想到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七章讲到许多人也讲到少数的人，讲到将来有许多人主啊主啊主啊，然后呢那个路呢那个门是那个窄路的那个门那个窄的门，那么有的是那个找到是少的，那也就是说保罗他看的不是多数人少数人，今天神也许许多的人都可以有许多的，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利啊还不一定是好像那么的道德上不好，我觉得这个利就是你为多得一些人，也许你好像为从人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好像是那么肮脏的事情，也许好像是，但是你不是在主的下面，你总有你很多的自己的私心的在里面，哪怕有一些属灵的那个旗帜可以撑起来。那么这里保罗他是不像许多人，他是单单的凭着基督讲道。我想他凭基督讲道里面一点就是说他讲的完全是按照基督让他讲的，另外一个当他讲到他是凭着基督讲的，就是他在基督里讲到的时候，那我想他这样一个讲道不光是一个道理，保罗不光是讲道理，他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最后一定会对什么，一定会带出夸胜，在基督里一定会带出馨香之气，所以保罗他是 in Christ 他讲道，他不光是个道理，他是一个可以把基督实实在在的摆出去的，将基督实实在在供应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用人。我想开的头。
就交通一点，就是十四节那一段，十四节那里讲，就是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言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呢，这一段呢，就让我看到，就是说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个人，那个用人或者说器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说要记住我们能够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其实这里头一个夸胜，我很阿们，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弟兄讲到那个交通到一段自夸的那些经文，但我这里呢，我这个夸胜呢，我看了一下呢，这个整本圣经里头只有两处，一处呢就在这里，还有一处呢是在哥罗西书两章十五节那里。他这个夸胜呢，主要是指就是说，刚才我们弟兄交通到了，就是说是指一种凯旋式的那个行进过程中，就讲的那一个意思。在哥罗西书里那边就讲的很明确的，就是神怎么赦免我们，怎么把我们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把我们的一切的那个罪的凭证都给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叫我们就是说站着那个十字架去夸口。所以说这里的夸胜，实际上说这里的夸胜就是凭着凯旋行进的过程呢，乃是就是说是指着那个十字架，就我们在基督里是实际上是基督给我们做成的一切。实际上他讲的这个典故的时候，我们弟兄讲了很多了，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其实过去的打仗跟现在的打仗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打仗是将领与将领之间的打仗，就将领打赢了后面就可以跟着冲了，那么这些当兵的呢，像我们如果是作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就是那些当兵的，可能在真正的过程中我们不一定是那个最大的功臣，因为最大的功臣就是说两个将领之间的砍杀，把对方的将领给杀死了，那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成就的这一切，那我们就跟着这个得胜的队伍往前冲我们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在讲呢，就是说这事能承担到一起的，谁能担当得起呢？我觉得这里就给我们作为 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的话的几个要点就是在这里了。这个层次跟第一章的那个层次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要单纯的看着神，向着神。那么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呢，也是要向神负责的。我们的依据，我们的中心都是基督。然后前面讲的说为利混乱神的道，实际上就是说不要为着任何出于我的这种东西去进行这种交易。你只要掺杂了这些交易的内容的话，你必定不是完全不必定是对神的道有所掺杂。那实际上这一段呢，在接下来接到下一章的那个四节到六节里的，我觉得就更明确了，就是我们保罗是说这里所承担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承担的，这是出于神，我们是完全是靠于基督才做到这一点。
我想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弟兄都讲得很交通过我们过去，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神所看重的就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必须要有一些站在主那边一些对的人，一些伏在主的权柄底下的人。如果呢有了这些人，那教会的建造就有路了。我想呢在这里第二章里面，你看到神的用人，他有一个这里是指到保罗，但当然他只用保罗来指到神所用的人来建造教会所要具备的一些的条件。刚才我们弟兄也交通过，我想带在第三节那边这里头，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想我们都知道我的快乐就是保罗的快乐，就是以主为他的快乐，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他所生活所服侍的都是能够讨主喜悦的话了，当主喜乐的时候，他自己也喜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是要提醒他们，就是我所喜乐的就是你们所应该要喜乐的，就是提醒他们。我想呢一方面呢在这里提到神的用人，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来建造教会的一些的材料。所以如果我们有像保罗实在是有身体的感觉，他如果教会是在一个神所喜悦的光景的里面，他里面也觉得喜乐，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所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我记得我过去有一个弟兄实在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记得他那个病重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去看他，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应该是差不多的了，然后呢他就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我想在这个你就觉得这个弟兄啊，他那个生命的见证啊是能够影响别人的。然后呢他后来跟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主要我去我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现在看到在聚会里面好像主有一点点的工作。如果呢主能够让我看到这些的工作，就是说主在教会里面他做了，如果他能够给我看到，那我里面就更加喜乐。我要走我也走得非常的快乐。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身体的感觉，就是 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些的弟兄姊妹他有这个感觉，你就发现他的生命啊是能够影响别人，因为他以主的喜乐为他的事，他的生他的死不要紧，主的见证能够被显出来，他是最留心的，他是最关心的。所以有人就是那个弟兄，他根本就是没有，就是他好像没有讲到什么安排他什么事情，他就是只是挂着那个教会，就是教会的见证。你就看到他实在是一个有身体的感觉，他以主就是爱教会，他知道主爱教会，所以他也爱教会。所以我想啊，在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与主同心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教会的见证就有路了。我想呢，在另外一段呢，就是这个我想在交通另外一点就是感谢，就是十四节，感谢神传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里我想弟兄都已经交通过了，就是这里又一次叫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取用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了，能够有什么胜可以夸的这一切都是主他已经做完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支取基督的所事，他的所作，就好像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就站得就是说不止得胜，而且我们还会站稳。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又一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得胜，我们能够夸胜，那个就是要我们要穿上神的军装。什么是穿上神的军装？就是来享用神主耶稣他所做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了，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我们就能够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夸胜。因为这个就是他一面他已经做完了，另外一面就是他希望我们来享用他。他也希望不只是他得胜，他希望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我们也靠着他能够显出这个得胜的那个果效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是在谈到主的功能的时候，这个心思意念的问题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就是说他一个是就是说他有忧愁他也有快乐，真的是在实际上就是说他明明是看见的就是基督是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完全是因为基督跟教会是一体，所以说教会是一个什么光景，基督完全有一种感觉。然后保罗就是用着这，就是说在他里面他体会出了，实际上他也是经历了，也是他里面就是存在的这一种感觉，就是忧愁跟快乐。所以说在忧愁的时候，也就是说教会的光景或者是弟兄姊妹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然后对他产生一种忧愁，那教会又是另外一种光景的时候，在他里面就是有一种快乐。实际上这种快乐跟忧愁实际上就是在主身上体会出来的这一种忧愁跟快乐的问题。所以首先我觉得在保罗身上真的是完全可以看见这个 基督的工人的这一种，完全是为教会的这种心情，这种关系，完全你可以就说这个忧愁跟快乐跟他自己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身体的一种，身体在身体身上发出了一种变化，对他里面产生忧愁跟快乐，所以说他实际上是表达了他跟教会的心思里面的一种联系。那么另外一点我想教导你，就是也是十四节里面谈到的，就是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神的功能实际上是不是说是说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讲一些什么东西，而是在这里说到是借着是基督借着我们在各处是显扬香气，就是这个香气实际上是气味，也就是说是基督在我们借着我们用着我们去显扬一种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一种气味。这完全就是说表达了神的功能实际上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显出来的一种生命的一个气息的问题，而不是说是光是说或者是光是一种理论或者是什么样，完全是生命里面的东西对所显出来的一种气味，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气息。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在这一章前上半我就看见保罗他自己作为神的用人，他叫收信的那个教会，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活出基督身体的那个实质。刚才弟兄说保罗有忧愁有快乐，你看他的忧愁是因为弟兄姊妹教会里面让他忧愁，一个人忧愁令他忧愁，他你看第三节最后的那一句，我那些快乐反倒叫我忧愁，而且上面也说你们也有几分的忧愁，是第五节快乐吗？就在第三节，有人令他快乐，他也与大家一同快乐。那个忧愁那个快乐是在哪里分享出来，是在哪里可以显出来，是在肢体里面，在身体里面那个生活哪里显出来的。我觉得上半保罗是很着重讲到怎么样在基督里活出那个身体的实际，有忧愁有快乐。还有第四节他提到他怎么样格外的爱他们，然后第八节他就劝他们要向那个悔改的那个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在身体里面活出来的最要紧的能够叫大家联络成为一的，当然那个就是爱了。好像在前书第十三章那里现在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就是回应前书他以前说过的话。然后讲到那个忧愁呢快乐，你也会联想到在前书里面十二章那里他讲到二十五节那里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不要叫基督分开，总要肢体 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那个都是在身体里边的感觉。除了这一些，还有一点的就是那个权柄的使用。他说第十节那里，我若有你们要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那个权柄的显出来，也是团体的，也是整个身体的，同心的，不是这一个当然也是那个一的显出了。所以不光是分享那个肢体当中的忧愁也好，快乐也好，彼此相爱也好，甚至能够用出权柄，也因为是在身体里面的缘故。所以保罗在这里前半段他就让他们让哥林多教会看看，如果真的他们能够活在基督里的做那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实际能够显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模样就应该是这样。现在他就看见他们当中有人悔改了他就觉得他的那个心里边的那感觉，那个身体的感觉都很自然的能够流出来。然后你刚才大家都交通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这个秘诀当然是神做的了，但是怎么样配合呢？我们就是教会，还是团体的，不是率领我，不是率领你，是率领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那个秘诀也是在哪里。所以这里也是讲到能够这样显出基督的香气，并借着我们，也是借着教会好多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我们当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要活出那个身体的实际嘛，很自然的基督的香气就会显出来，因为基督的香气是借着我们来显扬的。刚才弟兄也提到这一点，所以可以那个香气显出来，你看不是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那个基督的香气，不在乎我们选择向什么人显上去显那个香气，很自然的对象不管是怎么样，那个香气神会借着我们发出去。为什么有些人因着这个香气会活，有些就是要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啊。以前我念这个这一段的时候很不明白，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很自然的我们你知道那个香气显就不在乎我们，所以叫人活叫人死也不是在我们，不是我们要愿意那个人死或者愿意那个人活，他死了或者是活了是在乎他的拣选。你记得也好像在礼拜二这个查经也提过这个比如好多人觉得神如果没有命定预定我得救，我就不得救了，我那个责任不是在我了，我就不能得救，因为他是已经预定我们，那个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那个比如就说好像那个救恩是一个门向大家都打开的，好多人经过，福音是向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传出去，但是有些人呢看到门听到福音他愿意进去回头一看，那个门的后面 前面他们在门的外面他们看不到的，后面嘛他进去以后，后面讲啊，神叫你得救，预定你得救，但是是你进去你就看。有些人在外面他不进去，不是神预定他死呀，因为他不进去，但是那个门后面他也是神就预定，这预知可以是这样讲，是预知这他因为他不肯进去，所以那个叫人死叫人活香气是一样，你可以活的，你信就得救了，那个就是活了，但是你不信你不进去啊，那个香气反而就叫你死了。所以好多时候我念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全福音就很谨慎啊，不是随便讲几句啊，那个责任很重的，你尽你的本分啊，盼望真的因着你全啊这样将福音讲啊传出去，那个对方啊会相信，你尽你本分，但是叫他活还是叫他死，那个是神的事情，神预先知道，不是预定他死，预先知道他就听了福音他不肯信，就叫那个香气就反而叫他死了啊，定他的罪，因为他知道有神，不以这个神为神来去归向他，那个是他的罪了。所以这一段圣经还啊很有意思啊，教会应该有那个基督的香气，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很自然的啊，他们应该是受吸引，他不受吸引是因他不要这个香气，不是我们没有香气，盼望就是主，因为主的基督的香气是借助我们借着教会来显扬出去的。这一段我的领会是这样。
我想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领会，是借着保罗这一个人来跟神的儿女们交通到怎样按照神的旨意活在身体的里面。当然特别了，就是说到保罗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那换一句话来说，虽然哪里是以保罗个人做一个主要的人物来发表他在属灵上面的那个学习和操练，但实际里面是给神的儿女们看到我们在身体的生活的里头是怎样是处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当然从当时保罗的那个背景，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的那个背景来说，那是有不少人在那里怀疑他究竟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使徒，是不是神所差遣的人。那从广义上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差遣的人，但如果从那个狭义来说的话呢，是好像特别指定神所选召来为了要显明神自己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些做工的人。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应该是同一个方向来留意这一点。那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想回过头来在第一章里面提一点点的事情，那就是一开头的时候那是问安的话，我们前一次的时候已经是提过，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点一点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虽然保罗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相当部分的人给他打一个问号，但是 他自己呢，他却不因为人的感觉而怀疑他所占的地位和他做工的那个依据。那所以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在那个问安的话的里面非常着重的一件事情，在前书里面他说我就是知道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在后书的里边呢，他好像没有很重的在提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但是他就提出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他问安的话的里头，你注意了，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开门见山的就摆出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恩惠平安源头只有一个，你要得着恩惠平安，不管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说现在我们活着的还是在这个永远的那个源头只有一个，而这个源头根本是会变的。如果我们真实的在神面前认识这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生活行动寻求依靠行走没有一样可以脱离和这一个源头有任何的间隔。那哥林多后书几我们可以说几乎保罗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来和神的儿女们交通到他服侍主的路，也是向教会指出教会该跟随的那个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在底下他就用很具体的事情来说明这个事。那么上前一次弟兄姊妹都已经交通过了，特别在他那几句话的里边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我们相信他还要救我们。那话这话用我们用另一个用另外一个一个心思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这样说，当你决定了把你自己的一切连接在这一个一切恩惠平安的那个根源里的时候呢，这一位做根源的神他就负起他的责任来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外面来看恩惠平安也好，对不起，从里面来看是恩惠平安也好，从外面来看是难处或者是困扰也好，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切的事情的里面，这一位负责任的神他有一个定义在那里，他要得着你这个人。他就得着你这个人做什么呢？来发表他的恩惠和平安，不单是叫我们个人去承受这一个恩惠和平安，同时也用作我们成为众人的恩惠和平安。那我们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留意到，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里面的那一个感觉，你会很清楚看到这一样。当他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交通带到一个很严肃的事了。那严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怀疑他究竟是不是跟随主的，他是不是主所差遣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他究竟是不是使徒？那人为什么是这样来来对付他呢？当然有仇敌的攻击在里边是毫无疑问的，人的宗教的情绪在那里引起的反应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保罗接受这样的一种反对或是攻击，乃是撒旦要损害神的救赎的旨意的执行一个最聪明最有效力发展在人的心思里的方法，把你那个领头的人打下去，那你就是跟随，如果你要是跟随人的话，那你就失去了方向，你就失去了那个道路了，你就失去了一个根据了。因为那个平常在那里显明那个权柄或是显明那个做目的的那一个领头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就用很具体的事情，就从他问安的话的里头引出了引出一个事实来了。他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根据，那个根据就是主自己来做我们的一切的引导带领和安排，我们只是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来跟随他，不是我保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乃是选召我又差遣我的那一位，他是顶可靠的。那用弟兄们已经交通过的话来说，你就很清楚看到了，他明确的在那里说出一件事情，我们不过是跟随基督来行走的人，而神的旨意呢，完完全全是借着基督来发表的，所以就引出了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是的。那也就是直接就指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或是服侍主的人，不管你外面有什么变化，要紧的那件事情是你跟随的那个目标有没有更改，你跟随的那条路有没有拐了弯。如果你所有的跟随，你所有的那个依据只有在基督这一个人的身上，以他为主，以他做头，以他做那个引导，你要错也错不到什么地方去，因为都在基督里。那我们感谢神，这是保罗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上文他就不是提到吗，就说你们保罗你又说要来我们这里，你说了好多遍现在都还没来。前书里面再说我根本就不要来，除非等到有一天很隐藏的话，你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再背着难处了。底下撒文他保罗也说了，我要是去你们那里的时候，在我里面没有难处，在你们里面也没有难处，是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那我就来了。但现在呢？现在我不来，不是因为我要不来，我现在不来，不然一方面是因为教会要学的功课还没有完全到那个目的，另一方面呢，主在我身上有带领， 不叫我这个时候来，那所以我就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去再到哥林多。这并不是我这个人善变，乃是我不敢跟随我的自己，我也不以为我所想的一定是准确，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主没有这个引导，那我也没办法随便的开步走。那在这一方面，保罗就非常清楚的说出了，一个服侍主的旨意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跟随主的自己的人。如果你不是跟随主的自己的话，那你怎么服侍主呢？你服侍主的什么呢？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前面就说到，主是我们的目的，也是负我们责任的主。下面他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就肯定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就是21节，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那就是又加重在那个源头的事上面来说了话了。不单是说到他那拣选我们的神，他负我们的责任，他做一切我们所该有的定规，并且他又用圣灵给了我们做那个治做那个保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然后保罗就提到了，既然我们整个的行动，我们整个的那个等候是根据神自己的定规和安排，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所以我这一次不到哥林多去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去到了哥林多，因着过去的书信上面给你们指出的一些问题，你们很勉强的服下来，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不大开心。我是盼望我再见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没有任何的感觉不愉快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们在主面前学习的功课不是因为我保罗，而是因为我保罗跟你们说了几句严厉的话，你们说怕了保罗，怕了你保罗了，你好了，你来了，我们就乖乖的。这个不算是学习功课，不然的话保罗一离开哥林多，你们又固态服盟了，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几句话，好像说得很平淡，但是这个却是我们教会生活里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那个原则。他说我不是来瞎管你们的信心，我实在是要叫你们快乐，换一句话来说，我实在是愿意你们在主里头得一个释放。怎么能得是释放呢？怎么能这个快乐呢？因为你们能跟上来， 或是说你们能按照神的心意来接上来，不是因为我保罗在这里说了话，乃是你们在信心里头接上了主宝座上所显出的那一个权柄，或是说明白神从宝座上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心思。那所以第一章最末了的那一个那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而因为你们凭信才能站立得住。信什么呢？信保罗，错了。信什么呢？信主，信神，信神的那个话语，信神的定位。为什么来说，就是相信接受神的旨意。你们是这样子跟上来的时候，你们就得了释放了，你们就喜乐了。我到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看见你们那样在主里面得释放，我也释放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教会的那个是具体的那个学习和操练的上面，保罗在这里把话说得太清楚了，太容易。但是我们平常很容易忽略这一些，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些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天然的里面就是喜欢评论对和错，是和非。但是不是说我们跟随主的人不论那个是与非和对与错，我们也论的，但是我们这个论到这个是与非或是对与错，不是根据人的反应，而是根据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或是说根据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我们是决定我们这样跟随主，我们不这样离开主。那是这样的是与非是非常 是主自己所很明显的借着保罗当时交通出来了。所以一到了第二章，你就看到保罗就说，我盼望第二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彼此没有忧愁，因为如果你们忧愁的话，我没办法的喜乐。如果我在你们中间能喜乐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你们在主里面也都喜都能脱离了许许多多的那个困扰，那从保罗说到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把那个身体的见证那一个原则非常明显的点出来了，那也就是说，诗歌里头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能喜乐。翻过来，主没有我们，主也不喜乐。我想弟兄姊妹对那首诗歌有一个有点有这个那个印象。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实很实际的转移下来的时候，放在教会的当中，放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也的确看到这一个。如果弟兄姊妹们当中有一些人实在叫神的儿女们没有办法得喜乐的，你晓得定会在那里发生一些难处，就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你说那两个姊妹不爱主吗？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也服侍主，也很忠心的服侍主，但是他们中间发生一些难处，本来很喜乐的 那个腓立比教会就变得不喜乐了。让圣灵借着保罗一而再再而三而四的在那里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怎么能喜乐呢？神儿女中间没有发生难处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出来了。因为神的儿女们如果发生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敢说百分之一百，但最低限度绝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先和主出了难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与主出了难处，那一个难处就成为全教会的难处。从旧约历史的里边，我们最清楚看到的是攻矮城的亚干，他是他一个人的愚昧，整个以色列在矮城的人的面前就没有办法得胜了。那再回到身体的身体那个建造的里边去，是非常非常给我们有提醒有光照的。因为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如果神的儿女们中间失去了喜乐，肯定一件事情，主在他们中间，主也得不到喜乐。如果我们从原则上面去看，头不喜乐了，身体怎么能喜乐呢？你不要说头不喜乐了，身体怎么能喜乐？我常常说的，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个牙齿都不是顶好，所以牙齿疼了对我来说那个印象很深的。那到现在了，换上了一点点的假牙，起初的时候又不习惯又不喜乐了，后来习惯了，哎，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难处。但是到了现在呢，它又发生难处了。难处在哪里呢？因为那个假牙用久了，它又磨损了一些，磨损了一些呢，就产生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常常把口腔弄痛了。哎，你是一点小事，一点小事你就不喜乐了。尤其是当你吃饭的时候，稍微硬一点东西一碰，你就整个人跳起来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把教会带到一个生命的管理的底下，借着生命的那个管理，让我们很深的知道那个生命的那个身体的感觉。那所以当保罗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让神的儿女们又给带进一个更深的那个学习和操练。刚才我特别提到，在我们天然的里边，我们很常常很注意只是分辨事情的对或错，但是在身体的里边就不能停在对与错的这个点上。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不是只是叫我们做一个能分辨对与错的人。主在我们身上整个的救赎，是要得着我们整个是一个对的人。那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就在那里提到，他说你们中间有人曾经是叫人忧愁的，但是你们都能体会到主的心意来处理了这个事。他这里没有明说是什么事，但是很多读经的人都认为是和前书里边所提到那一个讨继母做妻子的那一个人的事，但是在圣经没有明确说一定是那件事。但是不管 是也还是不是，反正一个难处摆在那里，如果众人都没有看到那个是不该有的事情的时候，那显然主在那里得不到喜乐的。那当然倾心爱着在主的人也不会感觉喜乐的，但是感谢神，但是那话语来到叫神的儿女们能看到的时候，他们知道在教会里头不能允许有带笑的东西留在那里，他们要按照主的心意来处理来安排，那这个是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处理的是处理那件事，如果你处理的那件事情却没有得着那个人，那这个在神的心思的里面，神觉得那里还是有一个缺陷，那所以就引出保罗在底下的在提的那件事情。当事情的对与错弄清楚了以后，你还得要把那个人带回一个对的地位，带回一个对的那个光景里面。因为神要得着的不是只有对的事，神所要得着的是越过对的事而得着一个对的人。那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这样，对在教会来说呢，那更是这样。因为教会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里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些是与主不能相称的那种事物在那里存留。那撒旦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动作了。行啊，你们要解决事情对或错，那是神的公义的彰显，非常非常有道理。但是当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却忘记了神要得着的是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了，主为什么钉十字架呢？感谢我们的神，在主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的里头，明明是给我们去认识神在公义里头是要得着满足，但是同时呢，在神的怜悯里头神也得着满足，这个是神做工的方法。我们感谢神，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严肃地提醒弟兄姊妹们，当你能在那里分辨对与错的时候，不要忘掉把人都带回到一个对的光景里，在主的面前是主能喜悦的那种光景里头，叫不单是软弱的人得着挽回得着拯救，而是叫全教会都在那里得着喜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就引出了那个教会的那个身体的感觉，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能抓到那个点了。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我赦免那是为基督的缘故来给你们做的，弟兄姊妹看到了，很清楚你看到了，那一个赦免的标准不是保罗。因为如果你文不看上文的时候呢，好像最后的那个传柄是保罗，你们赦免我就赦免但是保罗很显然的，我是所以赦免那是一个基督的缘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在他的救赎的旨意的里面 他一直把他的注意是放在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活得对，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是与非、对与错的那种判别的里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分别善恶树上的引出来的结果。但神今天要我们吃的是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非常有连结性的到那里。那所以保罗有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出了，他就引出了除了现在还不合实际上不适合到你们那里，但更重要的那一件事情是主在我身上的带领。在这个时候不是到哥林多的时候，刚才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如果从当时保罗的情形来说，他应该留在特罗亚，那在特罗亚完了以后就下去哥林多，那就很自然了。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留在特罗亚，就去了哥林多，就去了马其顿。那为什么呢？从字面上来看，我们觉得是好像很不合理的，你为福音出去了，神也在特洛亚开了门，那你在那里不做工，那你怎么做神的工人呢？但是保罗里面不平安，他就知道什么呢？工作不能代替主，工作是重要，但是不能重要到一个地步去代替主。主既然不叫我在这里得释放，主有一个引导让我要往别处走，那我的选择只能做一件事情，我拣选主。那这也是保罗在那里说出他为什么都不上哥林多，那个时候不去哥林多的另外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一个原因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脚步是该是怎么来决定，里面没有拦阻，这个是最重要，不是给工作来捆绑自己，而是说按照里面的那一个引导来跟上工作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来制造里面的引导，这个事情不能翻过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一个地方虽然说的当时平常的一些并好像是很，你说平常普通也不是很普通，你说不普通他大概也常常会有机会在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的身上会发生的事。那因此就带出一个结论来，那个结论是什么呢？虽然保罗在底下就引到当时罗马的那个军队海旋的时候他们的那一种排场，但是基本上是说出一个什么呢？那基本上就说出我们必须要让基督越过我们自己的倾向，我们自己的严肃一点说是理想，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我们所要定规的那是跟随主的自己。那当我们是要这样跟随主的自己，那在我们身上能发表出来的那就是主。 是引出底下的最后的那第二章最后的那句话，那句话是很有意思。虽然是说的我们不像别人，那这个我们刚才姊妹的交通里头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这个不是说的保罗个人，是我们所有要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在注意的。我们不是为着外面的一些我对我们个人有的好处，我们来做什么，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肯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是跟随出于神自己的那个定义。然后呢，我不太喜欢中文这个翻译最幕后那两个字，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在这里的那个意思恐怕不是只是讲道，讲道是其中的一个内容。如果照着保罗当时那个意思，你把它转换成回凭着基督说话，你说谁的话？说基督的话。不认识讲道的时候说基督的话，在一切的事一切的人事物的变动的环境的里面，我还是说神说基督的话。这个我们感谢神，保罗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就向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出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我没有来哥林多。如果你们用着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怀疑我是不是神的所差遣的人的话，那你们要重新要在主的面前要看，我们跟随主，我们那个跟随的依据和道路是怎么的定规。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话，就引到第三章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第三章和别人说，你又在这里高举自己了，你又在这里说你们的长处了。保罗说这完全不是那回事。我们感谢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里边很坦然的把一个服侍主的人该有的学习和操练和教会的整个的那个关系给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交通。我们是在感谢神。
我们有一